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呢，是在耶稣基督受难周的正月十三号，正月十二号发生的事。正月十号就是耶稣基督骑驴进城。正月十一号的那一天呢，耶稣呢咒诅一棵无花果树，然后也洁净圣殿。那正月十二号呢，就是这一天呢，耶稣在会堂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讲了很多的道理，然后呢也受到很多很多这个法利赛人呢、这些犹太人的反对抵挡然后呢那天呢就发生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法利赛人要设一个计来陷害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因为神爱世人，耶稣基督呢从来不放弃任何一个他接触到、他碰到、他遇到的人，不管怎样的人，耶稣基督不放弃他，耶稣基督爱他，耶稣基督一定要拯救这个人所以连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犹太人这样抵挡耶稣，耶稣还是不放弃他们。那么在受难周的时候，耶稣一再的很严肃的提醒这些祭司长、祭司、法利赛人还有全体的犹太人，告诉他们呢，拒绝耶稣基督，就是拒绝他呢拒绝耶稣是救主的，不听从耶稣的呼唤，不肯悔改，结局就是末世的审判，永远的沉沦。那么当耶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的口气、耶稣的态度呢，完全没有一种报复，也完全没有一种威吓，也完全没有一个仇恨的态度。所以你去读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开始，一直到这个二十八章，你读不到耶稣基督那种咬牙切齿那种埋怨那种仇恨、那种报复的态度，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完全的。那么这些高级的犹太分子呢，犹太教分子呢，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他们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错误的假设。他们的错误的安全感，他们错误的假设是什么？就是神不悦纳我，神还可以悦纳谁？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好了然后他们还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错误的安全感是我是唯一的例外。所以耶稣讲了很多很多很严重的比喻，比如说这个园户的比喻这其实就是直接讲到这些人的讲到他们将来神要这个王要除灭他们，然后讲到这个婚姻宴席的比喻，讲到要穿这个，有一个人不穿礼服。为什么耶稣讲这个礼服的事情呢？因为大祭司、祭司他们都穿什么？都穿了祭司袍子，特别是大祭司，他的袍子是什么？是圣经的什么？圣经的裁缝角度是圣经的尺寸、圣经的样式，是圣经的给他那个模式来建的。所以你讲圣经里面有没有做衣服的这个 model？ 有没有？有，就是有一件大祭司的礼服。那么这个真是圣经里面的 model， 所以这个大祭司穿上这个礼服，他很有安全感。当他穿这个礼服到圣殿里面自身所献祭的时候，哎呀，全世界我是靠神最近的人了。所以耶稣就讲这个比喻，没有穿礼服。那么耶稣讲的这么严肃的比喻呢，他们还是不肯悔改，而且怎么样？他们听出来了，耶稣讲这个园户的比喻，讲这个娶亲的宴席的比喻。是直接讲他们的，这些犹太人呢，恨到一个地步怒发冲冠，就真的是恨到一个地步，咬牙切齿，要甚至想立刻就把耶稣就在就地给他解决了，恨到这么个地步。后来呢，因为他们群众很拥护耶稣，他们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个律法上，在德行上，在品格上，在政治立场上，在这个德行，他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找到耶稣一点点的瑕疵。唯一可能有可能的，唯一他们以为有可能，就是在什么民主意识，我们是犹太人，现在被罗马统治了，然后在政治立场上面怎么样，要来给耶稣一个把柄。结果他们就出去了，就商量就设了这么一个计策。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呢，自己不来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跟耶稣啊交手过好几次了，跟耶稣已经很面熟了，他们所有的技巧也用完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叫谁啊，叫他们的学生来啊，让耶稣不是那么面熟的来到他的面前啊。请你放一点啊。OK, 可以啊，好的。就让他们不是那么面熟，让他们不是面熟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就怎么样呢，问耶稣一个问题啊，我们呢上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我们上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么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啊，如果问耶稣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不能够不回答，因为他是夫子啊，他在圣殿里面教导人，如果他不回答的话，他就失去这个教导人的这个权威，夫子的权威。而且呢，因为犹太人的民主意识，他们就希望他们知道耶稣只能够答什么。弟兄姐妹，你们讲耶稣怎么答？不可以。好了，如果耶稣讲不可以，下面一件什么事有什么反应呢？因为他们把西律党的人找来了，法利赛人是反对罗马统治的，西律党的人呢是赞成罗马统治的，西律党的人是要借着罗马的权势呢，希望他们慢慢的能够把整个巴勒斯坦的统治权让他们自己，让这些西律党人都可以得到这个统治权，是他们这样的一个存心，然后西律党的人就可以拿到这个把柄呢，把耶稣呢检举，把耶稣交给罗马帝国，可以判耶稣的死罪。所以在这里这个时候呢，耶稣啊真的是不看情面，这些人来了以后，耶稣就讲，假冒为善的人，你们为什么试探我，然后就跟他们讲，你们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我看。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很高兴，为什么高兴你知道，他们想耶稣啊真的是没有办法了，逼到墙角了，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需要缓冲时间。大概大家可能还不明白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政，有时候我们在亚洲的环境里面都知道，以前我们的不管在哪个地方，亚洲的地方都是独权的、集权的，就是一个人做皇帝的啊，是很不民主的，很不民主，不像美国的话，谁都可以骂谁的。谁都可以骂谁的，特别政治上面你怎么骂都可以。在亚洲不行的，讲错一句话就是砍头的。所以这些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所以你看中国第一代的领导，跟人家有政治对话的时候，你看到的第一个镜头是什么？大概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有政治对话的时候，那中国的领导第一个镜头是什么？都是点香烟，都是抽烟。所以问他什么问题，这个他马上要点支烟，为什么需要点香烟呢？他需要一个缓冲时间呢，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整理，他要头脑非常的敏锐，要短短的一根时间里面，所以他准备好了，香烟抽一半你可以回答了，如果准备不好的话，香烟要抽到底的所以你看中国第一代的领导每一个都是老烟枪，为什么？因为那个政治谈话太敏感了，他不能够不这样做。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觉得哇，很高兴，耶稣现在逼到墙角了，这个敏感的问题答不出来了。所以怎么？耶稣说：“你们去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耶稣其实啊，不要这个钱，耶稣能不能够答？当然可以答。那么耶稣呢，自己身上没有这个钱，耶稣的门徒呢也没有这个钱，所以耶稣说，你们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的时候他们很高兴，马上跑去了，而且很快的怎么样，就把这个钱拿出来了，很习惯性的。那么这个钱有什么特点呢？这就是这个钱的特点。这个钱呢，一面呢就是刻着凯撒皇帝的像，那么这个钱呢是该撒雅古斯都做的这个银钱，那么这个钱是主前27年到主后14年这段时间是该撒雅古斯都做皇帝的如果耶稣是主前5年生的话，四年五年生的话， 大概是耶稣十七八岁的时候，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是该撒雅古斯都做皇帝，这是他的前帝，这一面呢就印着该撒皇帝的像，反面呢就是刻着那个字。那么你大家都知道那个钱币什么，钱币代表一个政府啊，是政府的宣传呢、啊、所以美国的钱啊我们用的不太注意啊，美国政府里面只大概有五六个做总统的，三四个做总统的头，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杰弗森，杰弗森是不是总统啊，我美国历史搞不清楚了，华盛顿、杰弗森还有什么华盛顿、杰弗森还有林肯还有这个 Grant， 100块钱是那个 Grant 总统的照片。那么这一面呢，讲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讲到他们的很有历史背景在里面，反面呢都是讲到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建树啊，所以像那个杰弗森的后面的2块钱的杰弗森的上面呢，就他在他自己盖了一栋房子，在维吉尼亚盖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房子啊，这有他历史背景的有他的原因的，好像我们中国的前帝啊，前面是领导人，后面是什么？后面就是他对国家的贡献，都是政府的宣传，政府的这个政府的宣传，传扬这个政府的主义、政府的看法、意识的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说，拿一个上税的钱来给他看。那这个图画这些画都是博物馆的很出名的画，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自己到网站上去找谁画的、什么时候画的这个背景。虽然它不是解释圣经的，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个艺术家的想象里面呢，帮助我们对这段圣经有些体会。耶稣就问这个人呢，你去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去拿的时候很高兴啊，因为以为耶稣啊需要缓冲时间。等到他们拿来以后啊，耶稣反问他们一个问题啊，他们就有点很不好意思。耶稣问他们什么？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就有点脸红了，声音小下来了，然后就讲什么是该撒的啊。我们看下一个图啊，这个图片，这个钱币呢，就是他们拿出来给耶稣的钱币。这个钱币的正面是什么呢？就是该撒提比留的雕像。那么提比留的像，那么这个像是该撒提比留是主后14年到主后37年做罗马皇帝的。那么他的名字呢，在路加福音3章1节里面上面有，就是耶稣出来受洗的时候那一段的时间啊。那么这一面呢，就是该撒提比留的这个人头像，然后带着一个冠冕啊，做皇帝的冠冕然后呢有刻着一圈的字，那一圈的字呢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该撒提比留可贵的、可敬奉之神的儿子。哪一位神呢？雅古斯都，就是他的父亲。所以罗马皇帝的这个铜钱呢，其实他是已经把这个皇帝神格化了。所以这个东西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偶像，应该是偶像啊，所以偶像。然后呢，这个铜币的另外一面呢，就刻着什么？就是一个和平女神的一个像。然后呢，刻的字是什么呢？就是大祭司啊，一个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拜谁呢？拜罗马皇帝的。所以这个像、这个号呢，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呢，是什么？其实就是偶像。所以犹太人的像是什么啊？犹太人的像，在犹太人的律法第一条诫命、第二条诫命里面怎么讲？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律法的第二条是什么？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任何的偶像啊。然后犹太人的号是什么？犹太人刻的字是什么？犹太人刻的字啊，他们有的，他们头上也刻的字，衣服上面也刻的字， 这个门口进门的地方也刻了字，什么地方都刻了字，刻了什么字呢？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呢告诉他们这些话，你要刻在你的，你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你的并你的城墙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像，只有敬奉一位神，不可以敬拜偶像。犹太人的号什么？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生命记第六章里面这样讲。后来呢，这些法利赛人呢，把这个铜钱呢拿来了，这个铜钱什么是偶像，而且在哪里拿来的，什么地方拿来的，圣殿里面拿来的。换句话讲啊，这种钱呢，这个钱币什么人用呢？是罗马皇帝该撒提比留他自己发行这个钱币，一共发行的有20年这么长久，而且这个钱币是他给他的官员，给他的军队啊，给那些犹太的高级的一些政治的分子，跟犹太人打交道的，跟罗马人打交道的，这给这些人用的。那么耶稣在前一天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因为圣殿里面那些人呢，有兑换银钱，还有卖牛羊鸽子。为什么要换兑换银钱？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因为犹太人他们只能在圣殿里面用什么钱呢？用犹太人自己发行的钱币。所以所有的外国钱你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奉献，也不能够在圣殿里面做买卖。你要用以前呢，你必须到那个摊位上去换什么？换成犹太人的钱啊，因为那些不合法的。结果这个法利赛人怎么样呢？自己啊很下意识的，很熟悉的就把这个钱拿出来给耶稣看。所以换句话讲，他们的心里面存的是什么？他们心里面存的是什么？他们的心里面存的一个秘密的偶像。这个秘密的偶像是什么啊？就是罗马的钱财啊。所以他们爱钱财而不是爱神。而且呢，这是属于偶像的东西，这是拜财力拜偶像的东西。所以法利赛人的心里面怎样呢？他们爱的什么是要神的祝福，要得财力，爱犹太教的地位，爱人的尊崇，爱自己。那么耶稣基督的像，耶稣基督的号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像是什么？耶稣基督有没有像？有啊，有啊。希伯来书讲的最直接的，他是什么？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什么？本体的真相。所以神的像是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么耶稣基督的号是什么？耶稣基督刻的字，刻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字是什么？有没有啊？有啊。马太福音第三章不是有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耶稣所刻的字。所以犹太人他们身上刻的什么字？神的选民啊，犹太人就像是神的选民。那么犹太人刻的字什么？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其实呢，他们根本没有爱神啊，没有爱主他们的神。所以耶稣啊没有回答他们这个问题，可不可以上税给该撒。耶稣就直接的讲出来他们直接的把他们这个偶像这个事情呢拿出来啊。所以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图画里面啊，这也是一个世界，也是个名画，也是博物馆里面拿出来。那么耶稣就把这个钱呢还给这些问他话的人，然后就手就指着 使徒天说，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那么这个话的第一个含义就是什么？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啊，如果我们不是完全忠于神的话，我们就是忠于撒该。你没有中间立场，你没有中间立场可以站的。如果不是忠于神的话，就是忠于撒该。那么耶稣基督自己呢？耶稣基督的像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身上所刻的字什么？是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耶稣基督自己他对神的态度是怎样的？他来到地上没有第二个存心，他来到地上就是做神的儿子，顺服天父的话，完成天父的旨意。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怎么说呢？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怎么讲？他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件事，他来到地上只是为了成就父的计划，用自己的肉身为我们人钉在十字架上来赎我们的罪啊！所以他自己呢是对神完全的忠心，甚至最后在受难周这一周里面，那么耶稣每一天啊，受一直到他钉十字架被捕以前，就是正月十四号逾越节，犹太人的逾越节呢是正月十四号，所以正月十四号晚上是逾越节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完了以后，第二天他就被逮捕啊，被捕，然后被审，然后被钉十字架。那么这个受难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耶稣每一天一定到圣殿里面去医治、去传道，虽然这么多人反对他，他还是不停的按照父神的心意来做啊。如果是你是我的话啊，我们会怎么做？反正我只要正月十四号钉了十字架，哎，我的工作就完成了，对不对？这个任务就完成了。那么正月十号、正月十一号到正月十三号这几天怎么样？我可以好好的休息啊。最后三天呢，我马上就要死了，我还要做些什么事啊？最后三天我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样？啊，再去溜达溜达吧，啊，看看柳荫橄榄的枫叶吧，再去溜达溜达，吃吃缅因的龙虾吧，再去跟自己的爱人谈谈话吧，因为我马上就要离别了。啊，耶稣完全没有。所以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怎么样呢？只有一个心，忠心的向着神。所以什么叫做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呢？就是说要完全忠于神，完全忠于天父，没有任何的避逆的偶像。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聚会的时候啊，我们爱神不爱神呢？怎么样？看你带什么东西来教会，对不对？而且什么东西啊，最秘密的东西，藏在心里面最深的东西，好像犹太人啊，他不自觉的这些东西不可以带进圣殿的，哎，他们居然呢、啊，常常把这个犹太这个该撒提比留这个铜像这个钱币呢带到圣殿里面去啊。然后耶稣问他们：“你拿个上税的钱一个看。”哎呀，这下子好了。啊，被我们逮到了，他打不出来了啊，他需要缓冲时间啊。没有想到，我一问他们这个像是谁的，这个号是谁的时候，开始有点脸红了，讲不了大声了。那么第二个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身上不带钱呢？为什么耶稣身上不带钱？耶稣也没有问门徒拿了钱，因为耶稣根本没有用这些钱。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哎，这是有意思的。耶稣在地上没有用过这些钱，你信不信我的话？耶稣在地上没有用过这些钱。各位啊，你现在在地上你不用美钞你活得了吗？啊，你出门起码要带个五块十块啊！啊，如果五块十块的不带的话，打电话的没有办法啊，打电话的没办法啊。你不带美钞你活得了吗？你不带钱你活得了吗？啊，你不带钱活得了？耶稣不带钱，为什么不带钱？因为你用什么钱的话，怎么样？你就听谁的话。所以我们用美钞，我们听谁的话？ 听美国政府的话，每天每个礼拜五你要把垃圾拿到门口啊，然后你开车不能够超过45英里这条路上面，而且你开车要开在马路右边，因为什么？因为你用的是美钞，你得到美国的保护，你得到美国的供应，所以你淹水了，房子失火了，美国政府要负责的，他要救你保护你的，因为你用的是美钞啊。如果你用的是英镑英国钱，你开车开哪一边呢？开左边啊，因为英国的规定开车开左边，然后英国政府保护你，有什么事情保护你，所以我们香港就最明最容易来体会这个事。香港以前用什么钱呢？用英镑啊，听谁的话？听英国女王的话。香港现在用谁的钱呢？用人民币。听谁的话？听中国政府的话。所以你用谁的钱，你就听谁的话。所以耶稣基督不用这个钱，不带这个钱，太潇洒了。我这个字用的不太好，不应该用潇洒。他有神儿子的荣光，他有神儿子的自由了。你没有钱，你活得了吗？哎呀，这个太自由了。怎么自由啊？举个例子，奥巴马他是美国总统，对不对？他是带钱包的，他一定要带美钞的，因为美国是民主社会，你不付钱你就不能够办事啊、所以奥巴马请别人吃麦当劳的话，谁出钱啊？当然奥巴马出钱嘛，奥巴马要付钱的。那么另外一个人，英国王子，英国王家的人，英国女王也好，英国王子也好，他们来到美国游历的时候啊，我当然不看的东西不了解不多了，我从来没看到英国女王自己掏皮包的，我也从来没看到查理王子自己拿钱付任何东西，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镜头，英国王家人自己付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王家的权势，王家的身份呢，他出门不用带钱的，谁都认得英国女王，谁都问的这个查理王子啊，看见那个尖尖的鼻子，两个大大的米老鼠耳朵，就知道查理王子啊，全世界都认账的啊，到时候你用了多少钱，怎么寄个账单给你们，付不付啊？全部付，你加利息也好，你怎么加，我每一分钱都付啊，有这个王家那种权威，那是权势在那里。所以耶稣其实在地上他不用这个钱，他用谁的钱？耶稣用什么？用天父的钱啊，天父保护，天父的供应，天父的管理啊，天父的保护，天父的供应，天父的管理啊。所以你在哪一个，你用谁的钱，你就要听谁的话，你用谁的钱，你就睡谁的管理。本来呢，犹太人根本不需要付税给罗马政府的，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犹太人是最强盛的地方，很多的国家都向他们进贡的。如果你去看列王上记就知道，就是因为所罗门王开始这个国家败坏堕落了啊，这个远离神了，结果神就弃绝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天下列国去，到天下列国去。然后呢，他们就要听从别的国家的话。所以当他们问耶稣啊，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的时候，这个问题问的根本没有道理。为什么问的没有道理？第一，他们付税给该撒，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付了五六十年了。已经上税给该撒五六十年了，好像什么？好像今天一个人开车超速，今天有没有人开车超速的？廖静伟点头，你吃了单了是不是？吃了单，真的吃了单了？警告！你看这个很好的例子吧？所以他吃了单子了，那他还需不需要问警察？警察，我需不需要付罚款呢？你问不问之得付啊？还好他是个警告啊，所以这个所以你已经拿了罚单了，你还要付钱不付钱？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所以他们要一直要付这个税。如果他们顺从神的话，今天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真的是有神儿子的荣光，有神儿子的荣耀，他不用这些地上的钱的。所以耶稣叫他们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跟他们怎么讲？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什么呀？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钱囊，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所以他的门都出去。所以我告诉你， 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跟耶稣跟从耶稣传道以后，真的活得很有神儿女的荣光，很有那个那种就是不管有多大的需要怎么样都可以应付。换句话讲怎么样，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的银行里面呢没有几百万美金的存款，没有的。但是呢他们需要几百万美金的时候怎么样，哎，怎么大家答不出来了，我们都不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需要几百万美金的时候怎么样，美金就来了。怎么讲，好像五饼二鱼变饼。耶稣问腓力，让多少人可以吃饱呢？腓力说20两银子都不够。腓力讲这个银子啊，不是这个提比流这个铜钱这个银子，腓力讲的银子叫做斯帕德，是犹太人可以用的一种银币。卖耶稣的犹大这个祭司给他的钱呢，也是这个斯帕德，30块钱斯帕德，是一种另外一种希腊银币，不是这个罗马银币。他们有三类的钱，有罗马政府发行的，有希腊以前古的希腊钱，还有是犹太政府他犹太人自己发行的钱，发行的钱币啊。所以呢这些门徒也变得非常的有这个风范，不管我们有多大的需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场面怎么样，神的供应总是丰丰富富的。所以彼得这些人呢，跟从耶稣这些人呢，从来不去为什么，从来不为柴米油盐呢为这些事情考虑的。所以服侍主好不好啊？好，服侍主的人你都不为柴米油盐忧虑，但是你也要注意，如果我们弟兄们不为柴米油盐去忧虑的话，忧虑都归给谁了？忧虑都归给了贤内助了啊，让他去闲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忧虑的，结果呢柴米油盐除草残雪怎么样都是老伯的事啊。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这个图画，这个图画是讲到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耶稣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利比去，然后耶稣就问这些门徒说，人说我是谁？彼得有个最好的答案，彼得答案是什么？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他就讲明了耶稣基督荣耀的这种身份啊，这种身份。然后到马太福音17章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什么事情发生呢？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他们真的在圣山上面看见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荣光，然后呢就下山来了。下了山以后一回到加百农，就是回到彼得的家啊，彼得的家是住在加百农，彼得是伯赛大人，但是他在加百农呢也有一个房子，所以他的妻子、他的岳母、他的兄弟，他们安德烈跟彼得，他们都是住在这里的。所以在马太福音8章的时候呢，耶稣还去过他的家呢，把他的岳母医好了。所以耶稣和门徒回到加百农的时候，常常呢就到加百农彼得这个地方住，彼得家里住。那么这一天呢，他们一到加百农就碰到一个人来干什么？来收丁税，来收丁税。那不是一个人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话，中文圣经看不出来是几个人，英文圣经是好几个人，是复数的，那个收税的人是复数的，就来问彼得，你们的老师在门外面问他，彼得在门外面问他，这个话是这个艺术家的想象，跟圣经的细节稍微有点这个不太同的。这个来要这个图画看的时候，先从中间看，就是一个人来问彼得，其实不是一个人，好几个人来问彼得，问彼得什么呢？你们的夫子纳不纳丁税？这个是圣殿税，就是犹太人在旧约里面讲，他们数点人数的时候，每一个男子过了20岁，都要交半个舍格勒银子来供给圣殿里面的用，至少那时候用那个银子来做一些会幕里面的一些设备要用的东西。那后来呢，他们 后来呢变成一种自动，你可以自动交这个税。到了耶稣的时候呢，已经变成一种犹太人这个犹太教的一个规矩，每个男子过了二岁都要交这个税。那么耶稣交不交呢？耶稣交过的，但是去年大概耶稣有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在这里交，结果这个收税的人呢记得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税啊，你永远不要去想办法逃了，逃不了的啊，永远被记得的。我们人在地上有两个事情你躲不掉的，第一个是交税，第二个是什么？死亡。就是连耶稣自己这两样都没办法避免，耶稣也要缴税，耶稣也要死，肉身也要死亡，而耶稣自己的不能够避免，所以这两个是避免不了的啊。那么他这个收是有一个不晓得什么原因，耶稣就去年没有交，所以这个收税的人呢，也许是耶稣在别的地方交过这个丁税。那就来问彼得，你的夫子交不交税啊？交不交丁税？可能呢，那个时候只有彼得跟耶稣两个人在房子这里，所以这个话的话，那个头上有光圈呢、啊，就把耶稣的门徒通通画出来了。这个跟那个细节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细节不太一样的。然后呢，这个人呢来问彼得，你们的父子纳不纳税？彼得啊，很好面子，想都没有想。第一呢，耶稣以前有纳过税；第二，半块钱，小钱嘛，啊，这个没有怎么样啊，我们五饼二鱼的应付得了了，这个小钱怎么样？纳哦，好，讲得好干脆啊，考虑都不考虑，问他你们的父子纳不纳丁税？他说纳，纳了以后呢，哎，他就马上很直觉的就跑进去了啊，跟那个什么，跟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很直觉的就往房子里面跑了，跑进去干什么？弟兄姐妹，跑进去干什么啊？诶，怎么这个还要考虑呢？跑进去干什么？拿钱。到哪里去了啊？到哪里去了？你们讲到哪去了？老婆的包包嘛。啊，老婆的包包嘛，这个钱都是老婆管钱的嘛，这家里面买菜钱这些小钱都老婆管，他老婆的包包去拿钱。但是他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什么，家里面一块钱都没有了。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家里面真的是一块钱都没有了。所以你去看马太福音17章啊，你去看家里把他没想到一块钱没有，他就一很直觉的冲进门的，刚刚脚一进门，耶稣就把他叫出来，哎，西门西门西门，就把他叫出来，就问他了。他说一个王啊，王宫坏了，王的庭院需要剪花剪草种树，王的这个家里面需要装潢修饰买家具，王要大请客了，去跟谁要钱呢？是跟自己的儿子要钱呢，还是向外人去要钱？跟谁要钱？当然向外人。彼得就讲向外人去要钱。他没有想到耶稣在这边提醒他，他说耶稣就说，那我们为儿子的，耶稣不讲他自己一个人呢，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把彼得也讲进去了，我们做众儿子的，那么我们就不用缴税了。所以你去看英文圣经，我们就不用缴这个丁税了，因为我们都是神自己家的人，我们还要交什么税？要钱是向外人要。所以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要活得有神儿子的模样啊，有那种丰盛啊，有那种豪爽，好像什么，好像英国的王子出来的时候从来不带钱，看看看看看看，要什么拿什么，要什么吃什么，要什么，然后走了以后什么，有人去付的。你这样活得像个王子，所以你彼得做这个事根本不像个王子啊，好像是欠了别人的一样。然后耶稣把他叫住了，然后耶稣跟他讲啊，你去勾鱼去。为什么去勾鱼啊？因为我家里面一块钱都没有。耶稣知道，耶稣全知的啊，耶稣你去勾鱼去。他去勾鱼的时候，这个画家画了一个大楼，大概是彼得的豪华公馆啊，所以这个中国的岳阳楼记啊讲那个洞庭湖啊里面有几句话怎么讲，长烟一空，大家还背得吗？年纪大的应该是背得，长烟一空，明月千里啊，浮光耀金，静影怎样，静影成碧， 啊，就好像那个月亮啊，就好像一个白玉一样的沉在海底里面，讲那个湖光啊，没有风的时候，很温和的时候啊，上面那个光的反射好像都看起来好像金色在那反应，然后呢，看那个月亮在水底的时候，好像一个很大的白玉沉在海底一样，所以要彼得去勾鱼。为什么要彼得去勾鱼啊？当你去勾鱼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要注意看鱼的时候，你就看到什么？照镜子啊，看看你的像，你到底是像神的儿子，还是像西门啊？啊，你到底像什么样子？所以彼得这一天呢、啊，钓鱼的时候照够了啊，他也领悟了。马太福音17章，他看到一个像，什么像？耶稣基督登山变相。马太福音十七章末了时候，他看见一个像，看见什么像？明月千里，这个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成碧。他在那边沉了好久啊，所以勾了个鱼是勾了他很辛苦，那也是他记得的啊。我看到的形象是登山变相的形象，现在我自己是这一副形象啊。耶稣跟他讲，你勾鱼的时候没问题。第一条鱼，你看耶稣有权柄吧？啊，神的儿子丰富不丰富？第一条鱼，你拿起来的时候呢，有一块钱，就是一个斯塔德，一个斯塔德呢，就等于两个，等于四个，等于四个达克马，达克马就是他们赋税用的钱，达克马，每个达克马是两分钱，就是一个夸特，每个达克马是一个夸特。所以拿起一块钱的时候怎么样？刚好可以付耶稣和彼得的。他说，耶稣告诉他，你勾起来的第一条鱼怎么样？一打开他的嘴巴就可以有一块钱，然后你拿去做你的跟我的什么？跟我的圣灵，也不要冒犯他们，就给他们。所以彼得呢，这一次啊，他真的认识了，我是谁？我是王家的人。我有王家那种尊贵，我有王家那种形象。我的后台是谁？天父啊，最大的后台。所以呢，天父管理，天父供应，天父保护，天父负我一切的责任。所以你要用谁的钱呢？弟兄姐妹，你要用哪一种钱呢？你要用美钞啊，还是要用天父的钱呢？当然用天父的钱了。所以撒该的归给撒该，神的归给神，表示什么？表示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呢，你们是活在罗马政府的管理，罗马政府的统治，罗马政府的保护下面，我呢是活在天父的管理，天父的统治，天父的保护下面。所以耶稣啊，每一分每一秒他活在地上的时候，他真的是有意识的活在神的管理、神的保护、神的统治下面。所以当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也比拉多讲了一句很神气啊，比拉多约翰福音19章，比拉多讲了一句，因为耶稣不回答所有的问题，耶稣都不回答，耶稣一点的恐惧都没有，耶稣很大方的，很坦然的，虽然受虐打，受人的这样的侮辱，但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一点不胆怯，那种神儿子的尊贵，那种荣耀仍然在那里。所以当比拉多很神气地问他，你不对我说话吗？啊，比拉多讲，若你岂不知我有权柄怎么样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哎呀，这个这句话够威胁，够威胁啊，够威胁的。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很平静的，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耶稣很平静的回答，耶稣回答这个话的时候，没有那种仇恨，没有那种报复，也没有那种这个威吓的那种口气的，没有的。耶稣就很平静的告诉他，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没有权柄办我。所以啊，彼得这一次登山变相，然后呢勾鱼的时候看相，看够了，到后来呢，彼得他真的实在是有神儿女那种权威啊，不带钱能够办事。所以当使徒行传第3章讲到什么？ 讲到耶稣彼得和约翰到圣殿的美门口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边求人帮助的啊，他就看到彼得约翰的时候，带着一个很期盼的眼光啊来看这个彼得约翰。很简单，就你只要给我一点点，我就很感谢你了。彼得约翰跟他怎么讲啊？金银怎样？怎么大家都不记得了啊？读经的时候我们都分开，金银我都没有了，我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怎么样？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撒该的归给撒该，神的归给神，有第二个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是什么？我活在神的管理，活在神的统治啊，活在神的供应，活在神的保护下面啊。你法利赛人是靠罗马政权，我是什么？我是天父的政权，好不好啊？所以弟兄姐妹啊，撒该的归给撒该，神的归给神啊。你如果你归给神，就是这么好。还有第三个含义是什么呢？第三个含义就是，第一个含义就是没有任何的心中的偶像，是完完全全属于神啊，忠于神，爱神。第二个含义就是活在神的管理，活在神的权下，活在神的治理上。第三个含义就是没有保留的，把主权完全交给神，天父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在马太福音22章记载到这个纳税的问题以后，然后有撒都盖人来跟耶稣辩论复活的问题，最后呢还有一个律法师来和讲的诫命，最大的诫命问题，通通完了以后呢，耶稣就考到那个问题啊，基督是谁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呢，还是谁的子孙？考这个问题。但是在马可福音12章、路加福音20章里面还加了一段，加了一段是什么呢？就是下面这一幅图画，下一幅啊，对，马可福音12章、路加福音20章，在正月12号耶稣离开圣殿以前，这是耶稣在圣殿里面做的最后的一件事。耶稣就对着圣殿的银库看人怎么样奉献，看人怎么样奉献。那么这个银库呢，是放在犹太人的圣殿分成这个女院、外邦人的院、女院、内院啊，就是以色列院，然后圣所、至圣所这样的。那么这个银库放在哪里呢？银库就放在女院和这个以色列人院的一个特别的房间，那是个财库来的。外面就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箱子，木箱啊，做了很好的箱子，是来收这个奉献用的。那如果有任何人愿意奉献，就可以放在这个木箱里面。那么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财主呢，耶稣在抬头看那个时候呢，就很多的财主，就是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财主呢，在这个柜子里面投了很多很多的钱下去。你知道有什么反应吗？哎，你把那个银钱丢到箱子里面的时候，如果那箱子做得很大，有音乐的哆来咪，有真的，特别是银钱、金钱、铜钱那种贵重的钱呢，那个音乐还特别好听，所以一听呢，有金币、银币的声音呢，咚咚叮、咚咚叮，那个声音很动听的，很动听的。所以那个财主奉献的时候，他咚咚叮、咚咚叮，这个财主真是很丰富啊，你跟他太好了，很有神的祝福啊，他可以奉献很多的钱呢、哇，别人听到的很羡慕啊。那么那些门徒们呢，都不敢听呢、都不太好意思听。我呢，我也不敢听啊，我也不敢去那边奉献。如果是我，我也不敢去那边奉献的啊。所以啊，门徒都不看了，走开了。结果呢，耶稣就看见一个寡妇来了。这个寡妇来了以后呢，寡妇就从里面奉献了两个小钱。这个小钱呢，就是上面这个右边上面这个钱叫做利普顿，Lepton，英文的翻译是这样。这个是最小单位的犹太的钱币啊。那么它的价值是多少呢？下面就是刚刚那个该撒提比留那个上税的钱，一个小钱呢，等于是 196分之一的一个上税的钱，这么样不值钱的。这个寡妇来了，那么怎么知道她是寡妇？唯一知道的啊，就是她的穿的是丧服，寡妇穿的衣服，这个很合理的啊。所以有些画家画得很可怜的、啊，哇，弯腰驼背，拿个拐杖，还抱个孩子，这样的可怜兮兮的，是吧？那个都不合情。后来我选了这一幅啊，这一幅画呢，啊，画的比较好，我觉得比较好。然后呢，这幅画表达什么呢？表达这个寡妇怎么样，把他的主权呢，通通给了神，该杀的归给该杀，神的归给神，他把他所有的主权都给了神，所以像这个画家画的，画这个寡妇画的很有气质啊，很好。如果你单单从这幅图画来看，再跟我们的总统夫人比较一下的话，那么这个姐妹啊，没有任何一点呢比不上我们的第一夫人啊，美国的第一夫人，没有任何一点比不上这个美国的第一夫人。那么凭什么她做第一夫人，我做寡妇啊？啊，这个主权在神，所以这个寡妇她没有埋怨呢。啊，为什么她做第一夫人，我做寡妇啊？我还要奉献呢。啊，然后她有两个钱，她奉献几个？她本来可以留一半嘛，两个留一个，这个通情达理啊。他两个留一个，他两个都不留，通通奉献，表示什么？表示把主权呢，通通交给神了。所以，什么叫做杀该的该杀的归给该杀，神的归给神，就是把你自己一切的主权呢，都交给神。你不要自己做主，你不要自己做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五饼二鱼的例子，我刚刚已经提到了。所以耶稣看见这么大的需要的时候，就问。腓力你要怎么办啊？腓力大概是很会做这个，反正很会做这个，大概腓力有他的特长了。腓力就马上讲了，20是他得的钱，20两银子都不够买来供给这么人吃，他不干了，罢手了，我不干，反正是说讲完他就不做声了，我不考虑都不考虑了，反正你耶稣的事情你要怎么弄怎么弄。那么安德烈呢，就到处走走走走，碰了一个什么一个小孩，对不对？这个小孩有五饼二鱼，然后就把那个跟那个不要他跟那个小孩怎么讲的，他就鼓励这个小孩啊，把五饼二鱼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啊。那么弟兄姐妹啊，一个饼一个鱼可不可以啊？一样可以啊，耶稣一样可以变的。为什么这个小孩要把五饼二鱼都给耶稣呢？就是把所有的主权呢、啊、都交给耶稣。安德烈的意思就是说，五饼二鱼都在这里了，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罢手了。所以你罢手了，耶稣就办了。如果今天呢，我们要给5000人吃饱的话，我们会不会拿五饼二鱼啊？我看我们都不会啊，好像我们谢长老讲的，我们是高科技教会，对不对？我们拿几个饼拿几个鱼啊？不用啊，我们拿几个饼不用，我们拿点鱼皮拿点面包皮就可以，为什么？太简单了，好像我们中间很多做化学的、研究药的，现在都是搞这个克隆啊、复制啊，啊都要拿专利的啊，我们都要拿专利的，复制鱼、复制面包了，那个随便拿个鱼皮、那个面包皮了，里面有多少的干细胞啊，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了，那耶稣还不行呢，还拿五饼二鱼，哎，你把主权都拿出来的时候，怎么样？神就做事，所以什么叫做？该杀的归给该杀，神的归给神，就是把你的主权啊拿给神。你把这个主权给神的时候，神就办事。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小故事很激励人的心的，很激励我的心，我很受感动。上个礼拜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看到一篇短文，很感动我的心。我也很多时候啊，那么老了，还有很多的美梦，还有很多的幻想，还有什么？但是神提醒我。我现在能够为主做什么？不是做什么美梦，而不是什么幻想，好像约瑟，好像尼西米，好像但以理，他们这些人上班的时候一样，他没有说等到以后我做宰相怎么样？不，但约瑟在坐牢的时候，他就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想了，我现在能够为神做什么？他没有做宰相的时候就已经这样想了。尼西米也是，他在做酒政的时候。 他就已经等候，我现在能够为主做什么？尼西米、但以理这些人都是这样的啊，我现在能够为主做什么啊？所以我们上班，我们回家，我们做任何事情呢啊，不要看着这是个义务，好像很矮板的，哎，不做不行吗？不上这个班不行？上班我们应该什么个态度啊？我现在把主权交给神，我能够为主做什么啊？如果主那天跟你讲，你买三杯咖啡，一杯给你的大老板，一杯给你的二老板，一杯你自己喝啊，你就买三杯咖啡，买去给老板，可能呢，神带领你做些什么事？有一次啊，美国内战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呢，常常到医院去慰问那些伤兵。那么有一次呢，他到医院去的时候，有个医生就把他把一个马上要死的一个年轻的士兵呢，介绍给林肯。那么林肯就到他旁边呢，就跟他讲啊，我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那个士兵当然他没有发现这就是林肯总统啊。然后他就很费力的讲啊，那个伤兵因为快死了，没有什么力气，就讲你能不能够给我妈妈写一封信？他把笔跟纸准备好了以后呢，林肯总统很认真的写下那个年轻的士兵讲的每一句话啊，他这样讲：我最亲爱的妈妈，我执行任务的时候我负了重伤，恐怕我不可能再回到您的身边，请不要为我悲伤啊，带我亲一下玛丽和约翰啊，神保佑你和爸爸啊。士兵虚弱的不能够再讲下去了，然后呢，林肯就带他签了名，林肯就带他签了名，然后又加上一句话：亚伯拉罕·林肯为你的儿子代笔。然后这个士兵呢，他就想看一下啊，到底什么人呢写这些东西？他想可不可以请你把信给我看一下？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就把这个信给那个伤兵看，那个伤兵一看到的时候很惊讶，原来这是美国总统啊！他就很吃惊了，惊呆了。他说真的是你吗？你就是总统吗？然后林肯就讲，很平静的讲，是的，是我。然后就讲，我还能够为你做些什么？那个伤兵就讲，你能不能够啊握住我的手啊，帮助我走完剩下的这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很安静的这个房间里面呢，这个高大的总统呢，他就握着这个男孩子的手，讲了很多很体贴很鼓励的话，一直到这个男孩子慢慢的死过去。所以我们不要想到以后做什么啊，一直有那个美梦啊。所以我们老人不好做，我们老人呢，人家跟我们老人讲，你老人要怎么样活得好一点，有个秘诀的，常常怎么样做白日梦，哈哈，常常做白日梦啊。那但是这个林肯这个故事呢，就鼓励我，我现在能够把主权交给神，神就能够做什么，神能做啊。我现在把主权交给神，神就做了啊。所以耶稣讲的这句话，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故归给神。21个世纪以来呢，全世界都引用这一句话。那么这里呢，耶稣见证一件事情，见证什么？最好的护教学，最好的辩道学啊，不是吵架吵赢了啊，也不是解经最正确，是耶稣的生活。耶稣说怎么样先讲，耶稣自己怎么样，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里面也是怎么讲，这个世界的王来到怎么样，他在我里面怎样毫无所有。这就是耶稣基督讲这个话的意思啊，该杀的归给该杀，神的归给神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呢，我们就翻开诗篇翻开诗歌458，好吧啊，翻开诗歌458。翻开诗歌458啊，我们一同的读这个歌词。 这就是我们的祷告，458首。诗歌458，献祭于主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荧幕上可以打出来啊，就是我们的回应诗歌啊，荧幕上可以打出来啊。好，好，我们一同来读啊。我一生求主管理，愿献身心为活祭，我双手为主做工，因被主慈爱感动，因被主慈爱感动。愿我脚为主走路，步步遵从主吩咐。愿我口时常颂扬，赞美我荣耀君王，赞美我荣耀君王。愿我恭敬献金银，不为自己留分文。我光阴全归主用，赞美歌声永不停，赞美歌声永不停。愿我一生听主命，放弃己见随主行，我心成为主宝座，愿你作王我心中，愿你作王我心中。阿们。